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前共和党议长提名人乔丹失去资格后，截至礼拜日，美国众议院九名共和党人宣布希望竞选议长。这个表明可能仲需要一段时间先能够填补议长职位的空缺。九人当中包括前议长麦卡锡的盟友、众议院多数党党魁艾默，其余候选人包括俄克拉荷马州众议员克恩、密兹根州众议员贝格曼、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帕尔默、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约翰逊、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唐纳德、德州众议员蔡新斯、乔治亚州众议员斯科特、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麦瑟。臨時議長麥克亨利說，共和黨人必須在今日返回華盛頓參加晚間6:30舉行的議長候選人論壇。禮拜二將會舉行議長選舉投票，目前由於沒有議長，美國眾議院無法推進立法，但是議員必須在11月中旬之前通過聯邦政府撥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再次停擺。禮拜日，美國國務院發布聲明說，美國更新了針對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旅行警告，並已經指示當地使館的非緊急工作人員和家屬撤離，因為他們面臨的安全威脅在增加。國務院說，美國對前往伊拉克的旅行警告仍然保持四級不變，亦就是不要前往該地區。更新版旅行警告說，由於恐怖主義、綁架、武裝衝突、內亂以及伊拉克特派團向美國公民提供支持的能力有限，請勿前往伊拉克。自從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衝突以來，美國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隊所受到的攻擊激增。上個禮拜，一艘美國軍艦擊落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分子從也門發射的多枚巡航導彈和10多架無人機。此外，由於真主黨從黎巴嫩北部邊境對以色列進行持續襲擊，該地區緊張局勢日益加劇，國務院亦敦促所有在黎巴嫩的美國人立即離開。禮拜一，以色列對加沙地帶進行了更多空襲，同時以色列士兵在被圍困的加沙地區對哈馬斯武裝分子展開地面突襲。禮拜一較早時，以色列軍方表示，在過去24小時內襲擊了加沙320多個目標，其中包括哈馬斯戰士所在的隧道、數十個指揮和瞭望哨所，以及迫擊炮和反坦克導彈發射器陣地。以色列首席軍事發言人哈加里少將在聲明中說，坦克和步兵部隊夜間發動了襲擊，以消滅正在為下一階段戰爭做準備的恐怖分子小分隊。這些襲擊行動很深入，他說這一次突襲行動還試圖收集被哈馬斯扣押的222名人質的相關資訊。在致力於消滅加沙的哈馬斯武裝分子之際，以色列已經要求加沙居民撤離北部。禮拜日晚上，第二批由14輛救援卡車組成的軍隊從埃及進入加沙，援助物資不包括燃料。禮拜一，日本政府宣布將對科技巨頭谷歌展開反壟斷調查。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說，谷歌涉嫌要求智能手機製造商將谷歌瀏覽器列為優先或預設選項。谷歌還與設備商達成協議，分享廣告收益。它的條件之一是設備商不能夠預先安裝其他公司的瀏覽器，這個意味著谷歌可能濫用了市場地位，排擠競爭同業，從而違反了反壟斷法。在日本展開調查之前，歐洲、美國當局都收緊了對谷歌的監管。在美國司法部和多個州的檢察長亦起訴了谷歌，認為谷歌利用非法協議排擠競爭對手。該案件仍在審理之中，預計11月中旬將有初步判決結果。外界認為谷歌如果敗訴，將不能夠再與製造商簽訂合約，將谷歌列為預設的搜索引擎，最嚴重的後果或將會迫使該公司分拆業務。日前，中國官方對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集團進行查稅。鴻海旗下在中國 A 股上市的工業富聯禮拜一開盤跌停，股價跌幅超過10%。禮拜日，陸媒報導 中国税务部门近期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调查，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路透社礼拜一引述消息来源指，富士康被查一事恐涉及政治因素。法新社记者礼拜一下午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对富士康查税，发言人毛宁回复说这个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台湾富商鸿海集团负责人郭台铭在8月宣布以独立身份参选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距离台湾总统大选不到三个月，再加上富士康正将部分产线移出中国，使得查税一事更显得不寻常。礼拜日，中国同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方船只对菲律宾海警船同补给船采取危险拦截行动时，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礼拜一，菲律宾当局召见中共大使，并批评中方是侵略者。事发当时，一艘中国海警船撞上菲律宾一艘船体较小的木制补给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礼拜日执行补给行动的四艘船中的三艘被七艘更大的中国海警船只包围。事发后，中方说双方船只发生了轻微碰撞，中方阻止菲律宾船只向军舰运送非法建筑材料。礼拜一，菲律宾当局要求中方停止挑衅行动，并警告说如果中方继续试图阻止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尚未评估补给船只船体的损坏程度，但表示损坏程度很严重，不单只是擦伤。今日美国商务部说将从全国选出31个地区技术中心，向他们提供总共$5亿的联邦资金，以帮助刺激本国各行业创新。白宫说这些技术中心将会促进对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技术投资。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机会都集中在美国几个沿海城市。这次获得联邦资金的技术中心将从49个州和4个地区的370几份申请中选出，重点关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很多中心都将位于小的城市，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技术中心将重点开发用于更节能的下一代飞机新材料，而俄克拉荷马州的技术中心就寻求将农业和管道检查等领域的自主系统商业化。31个技术中心中的大约5-10个将会获得高达$7,500,000的奖励。礼拜一，瑞典政府指最近瑞典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电信电缆被破坏，与爱沙尼亚和芬兰之间的管道和电缆受损有关联，都是人为造成。10月8日，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通讯电缆受到破坏，几乎是同一时间，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另一条海底电缆亦部分中断。上个礼拜，芬兰国家调查局指管线损坏是由外部机械力造成的，调查重点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货柜船新生北极熊号，但他们尚未确定这个是意外定是蓄意破坏。爱沙尼亚调查人员就指他们在调查两艘海疑船只，中国的新生北极熊号和俄罗斯的核动力货船北京航道号。据媒体报道，当记录到海底事件发生时，新生北极熊号正在波罗的海连接管附近，比俄罗斯船只要近得多。今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宣布，工会已将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罢工继续扩大。从即日起，斯泰兰蒂斯汽车集团在美国最大的一家装配厂亦开始罢工。这个是一家位于密芝根州特宁海茨市的卡车制造厂，生产斯泰兰蒂斯公司的公羊品牌皮卡。参与最新罢工的约有6800名工会工人。这场罢工事先并未宣布，但工会在今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目前 斯大兰蒂斯是工资增长、临时工的薪酬和转为全职、生活费用调整等方面提出了最差的方案。工会主席费恩对罢工工人说，该工厂是斯大兰蒂斯的赚钱机器，他指是应该加大压力的时候了。截至目前，汽车工会在全美的罢工总人数超过40,000人，并导致数千名工人被暂时解雇。据估计，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77亿美元。今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 H-1B 签证计划改革方案。拟定的改革方案将通过多种方式简化 H-1B 计划的要求，并打击一人多抽的投机现象，亦就是说 H-1B 申请人无论通过多少渠道试图获得多次抽签机会，经过这次改革，每个申请人将只能得到公平的一次抽签机会。拜登政府今年4月曾经指，有证据表明有几十家小型科技公司串通起来，以增加外国雇员在 H-1B 移民抽签中的中签机会，方式是为同一个申请者多次摇号。除了抽签的变化，拜登政府还首次提议公司老板可以为自己申请 H-1B 签证。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持有这类签证的专业人士必须是公司的雇员。《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变革如果成功，将对矽谷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矽谷创办新科技初创公司的很多人都是外籍人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